要继续的和听众朋友来谈成功婚姻的第八个秘诀。
第八个秘诀呢，就是说爱是一种行动，要活出来才有果效。
是的，爱不仅仅是一个感动或者是一个观念，而是呢，你要活出来，要能够表达出来，才会有它的果效。
它不但是个感动，更是一个行动。
对，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啊，这个爱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所有讲到爱呢，都是一个行动。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4节到第8节这里呢，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亲爱的朋友，在这篇伟大的爱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这些爱呢，其实呢，都是一个行动。
若没有行动，那就不是爱，唯有有行动的表示，这个才是一个完全的爱。
在美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基督徒婚姻家庭的专家柴普曼先生呢，他就说到啊，这个爱的表达啊，通常呢有五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肯定的话语，第二呢是精心的时刻，第三种呢就是表达情意的礼物，第四种呢就是服务的行动，第五种呢就是身体的接触。这五种爱的表达呢，其实啊，都是一种行动。
当神造了我们，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他为的是要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刚才刘丽你提到的爱的五种表达的方式呢，没有错，都是行动。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似乎这五种行动呢，都有一些差距。比方说，肯定的语言，我们中国人是恨铁不成钢，往往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都是从负面的，
对，
特别是夫妻中间呢，就是因为很爱，所以讲的时候讲话有的时候是咬牙切齿，好像生怕对方好像不能够达到自己的期望一样。那精心的时刻的话，那因为男人都顾家，就常常说好，我都是为了家，所以我就拼命出去打拼，就忽略掉了彼此相处所需要的时间。因为相处就是要时间，没有人能够不花时间而能够相处的。那再来说表达情意的礼物呢，这个我想在夫妻之间，特别是先生就更缺乏了，因为他觉得说我们都结婚了，那干嘛还要再送礼呢？对不对？送礼，
我的薪水就是最好的礼物。
对啊，婚前的时候还没娶到你，那我送你礼物还划得来，那婚后送礼，这个不是白花钱吗？对不对？那再来说服务的行动，中国人是比较会服务的，就是服侍他人，可是很多的时候是默默的服务，有的时候也是服务的时间太久了，如果对方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他心里有很多的不平。那身体的接触呢，你看夫妻之间好像平常白天的时候都很少有身体的接触，其实牵牵手啊，拍拍肩膀啊，搂一搂啊，这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一个爱的一个行动呢，大部分都包括这五个方式，也许有人在某一个方面比较多一点，某方面比较少一点，但是都不会脱出这五个活动的范围。
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五个爱的表达的方式呢，也是出自于圣经的真理。
对，因为在圣经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都透过这五种行动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常常在鼓励他的门徒，然后在教训中间安慰我们，很多的时候他都跟门徒在一起，是让门徒们能够跟他建立更深的一个爱，更深的一个关系。主耶稣本身他道成肉身呢，那就是天父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你看看主耶稣又为门徒洗脚，许多的时候他都带领门徒往前走，他说他是好牧人，他把他命为我们舍了。那还有身体的接触，你看他常常有的时候跟门徒亲嘴啊，他爱护他们，去关心他们。 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在祷告中，在隐秘处，就是在天父的怀里。这都是五种行动的方式，神用来表达他对我们深切的爱。
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在这一方面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路加福音22章这里呢，记载了主耶稣预言说，彼得呢，在鸡叫之前有3次会不认主。可是呢，当主耶稣在讲这个预言之前呢，主耶稣呢，却用言语来肯定彼得。路加福音22章32节这里呢，主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这个你呢，就是指彼得，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啊，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呢，我们也学习到夫妻之间呢，常常呢要用肯定的言语。
除此之外啊，其实啊，这五种爱的行动呢，都在耶稣的生平中间很多地方表达出来。也许我们可以鼓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呢，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妨就用这五种的爱的行动的方式来查询看看。头一个呢，就是肯定的言语；其次是精心的时刻，就是花时间在一起相处，建立关系；第3，表达情意的礼物。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在迦拿的婚宴的时候，主就把水变成酒。
主耶稣这个以水变酒这件美事呢，对于当时这个婚宴当中的新郎和新娘，还有所有来参加婚宴的这个宾客呢来说啊，都是最好的礼物了。接下来这个爱的表达呢，就是一个服务的行动。那么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呢，也看到主耶稣他谦卑地为他的门徒洗脚，还有呢，他这个5饼2鱼，让5000人都吃饱了，之后呢，还收拾了12篮子的这个碎渣。还有呢，主耶稣走遍四方，医病赶鬼。这些呢，都是主耶稣他这个服务的一个行动的好榜样。
最后一项呢，就是身体的接触。我们知道人跟人之间如果有身体的接触呢，就是代表你信任对方，你愿意把你自己敞开。主耶稣在他的生命中间，他接触过许多的孩子，他也医好许多的病人，像为让瞎子看见了，还有摸出大麻风的，都让他们洁净了。这个呢，都是表达他对他们的接纳，一个爱心的表示，他把自己敞开，表达他毫无保留的爱。所以透过这5个爱行动的表达呢，可以让夫妻的关系更加的稳固，也更加的亲密。
当我们看到西方人啊，他们常常彼此蛮客气的，见到人说请啊、对不起啊、谢谢啊等等。起先我们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生疏
啊？是啊，连夫妻之间有的都这样。
哎，对。可是后来慢慢，我们就发现，这个呢，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
对，我们后来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关系中间，用到这些字，就像你说的，用请、用谢谢、用对不起，甚至一个我们中国人很难启口的一个字，叫做我爱你。
对。
好，那我为你祷告，上帝祝福你，好像这些都是一些蛮客套的东西，但事实上呢，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这些年的这个操练啊、学习，我们发觉这个真是在爱的这个关系建立上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础，也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
虽然我们说啊，夫妻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可是在这个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仍然是要维持一个相当程度的礼貌。比方说我请你帮我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不能够用命令的方式，或者是说我用一个很不好的口气觉得说你应该为我做什么事，
是啊，
而是说呢，请你为我做什么事，或者说请你帮我做什么做什么。
对，因为这个请呢是一个尊重，让你的配偶听了觉得说你是需要他来帮忙，但你也很尊重他。
对，那做完了之后呢，我们也要表达我们的谢意啊，所以呢就要跟对方说谢谢。
对啊，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听到人家说谢谢，那何况是夫妻之间呢？你这么爱你的配偶，那他帮你做了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能说谢谢呢？
对呀，另外呢，就是啊，当我们真的做错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也要勇于认错，要跟对方说对不起。
我相信当 你对我说对不起，或者我对你说对不起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说看不起你或者不尊重你，我反而心里很安慰，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你的错呢，那你说出来的时候，对不起，我做错了，或者我向你道歉的时候，这个之间我们建立一个非常敞开而且互相信任的一个关系。
对，
这是我非常珍惜的。
也就是说我们互相说对不起的时候呢，心里面也就甘心乐意的去饶恕对方了。
是啊。
另外呢，我想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很难说出口的我爱你这三个字。
对，因为中国人觉得说，哎，都已经娶了你了或者嫁了你了，甚至于我们都有孩子好几个了，多少年了，为什么还要说我爱你呢？难道你不知道吗？
爱在心里口难开。
可是事实上我相信每一个男人都会很喜欢听到他的妻子跟他说我爱你，当然了，妻子也很喜欢先生对他说我爱你。我知道常常有的妻子说，你为什么不能说那三个字出来，为什么不能说三个字出来？可是事实上如果说你一旦练习出口了，把这三个字讲出来了，你会发觉这个关系突然就不一样了。
对，好，除了说请、谢谢、对不起、我爱你之外呢，还有两句话是可以我们在夫妻当中啊常常练习说的，就是呢，我为你祷告。
这是一份关心，这是一份关注，更是把神放在我们夫妻之间了。
最后一句话呢，就是常常啊为对方祝福，上帝祝福你。
对啊，你想想看，如果是你的配偶经常接受了上帝的祝福，那你是不是很快乐呢？那如果说你希望你的妻子，希望你的先生经常都是出入平安而且有健康，你当然可以向上帝求这个祝福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呢要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爱。在夫妻之间呢，我们可以常常说请、
谢谢、
对不起、
我爱你、
我为你祷告、
上帝祝福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的话，那我们就要用行动来表达哦。
这是在我们婚姻中经历过非常真实的祝福，我们相信上帝也愿意一样的来祝福您的婚姻。